啊，这也是你在新约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啊，把这个时代所需要上帝的话语能够传讲出来。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这个先知哈啊，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哈，基本上哈啊，大家对这个我相信是可以讨论的哈。我倒不是做什么，我不需要做什么人身攻击哈，没有必要。今天我们先知是一种恩赐哈，但是你的恩赐要发挥出来哈，是这个内容，懂我意思吧？这个内容就是道，因为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啊，这个道才是你要表达出来的啊，所以是一个内容，一个恩赐。现在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恩赐很大啊，但是你去分析的内容，其实道的成分很小，预言的成分居多，可以这么讲，对不对啊？那么可能80%是预言，24%啊，可能是40%预言，40%见证，20%是道，你懂我是吧啊？大部分你们都会知道，都有经验的嘛哈、啊。我也只参加过哈啊，我也不是不晓得。但问题是在这个预言的部分，是不是100%都应验呢？没有，没有。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100%应验，不要说70-80%了，能够应验20-30%，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哈、啊。我也听过这个，我也是坐飞机。我也听见一个美国，他也是教你很有名的牧者，很有名很有名。他以前是在福音派里头，旧约专家，他就教你怎么样讲预言。我听得蛮失望的，你知道，因为我很好奇，因为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这是根基好的不得了，都是原文解经的，哎。那么我听了他这一片里面，后面我就不听了。他说，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突然感动了，啊，要为他祷告，你就去跟他，嗨 ，Mister， 啊，我有一个感动，会为你祷告。他说，如果那个人的反应是，我并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你就啊摇摇头，就 Sorry， 你就可以走，那表示啊上帝没有差遣你这样去。啊，如果他说刚好那个人说，哎呀，是我刚好有个需要，哎，那刚好就是啊你的这个先知操练成功啊，你就可以去为他祷告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发你嘛，对不对？啊，我说如果神差遣人是这样差的话，基督教整个大乱了，每个都是有感动啊。OK， 那你牧师在教会怎么牧？我请问你，是不是每个会友都说上帝差我来有感动啊？那整个教会变成什么操练场嘛？请问你教会还要不要牧羊了？是不是？你今天要开这个课程，罗马书那个人说我要开约翰福音，另外一个说我要开列王记，我们都有上帝的差遣。错了，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懂我是吧？哥林多前书14章，好好去研究。神不是让教会混乱的，神是让教会有次有序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跟律，这个律不能被打破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过话又讲回来了，我们自己这边好好读圣经哈，也要做一个真正时代的先知，懂我是吧？到了教会，好好把上帝的话教导给弟兄姐妹。啊，大家才心里面才得满足嘛，是不是哈、啊？也不要，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哈、啊，现在不是说啊，一个运动出现哈，一不小心总会有它的极端啊。我们要把这些极端的东西都把它拿掉啊。你在神学院学习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你一味的偏到一边去，你将来出来你牧会你就很容易的，然后慢慢那个路线你就认为是完全的路线，对不对？啊，内在医治。某一部分非常好啊，认罪悔改圣经早就教的啊，那个没什么稀奇啊，对不对？但是进入到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亚当的咒诅已经拿掉了，现在又有我爷爷的咒诅，我请问你怎么解释？ OK， 没有人解释啊。这个理论有没有神学根基？这个是在华人教会谁第一次先讲的？ OK， 你要去追根究底嘛，对不对？我都问过了，大家是 I don't know哦，你大家都不知道一个东西在教会去推的时候，你没有学术基础，没有圣经根基，你怎么去讲？是不是？因信称义也要讲得很清楚嘛！啊、哦，人家告诉你创世纪怎么一路讲到新约嘛！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哈、哦，我们今天在一个圣经的基础上啊、哦，我们要看到一些东西，教会是有需要是错不了 啊，大家心里有重担啊，认罪悔改什么内在意志某一部分是不错的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完全否认，这个就太极端，对不对？但是到了某一种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样讲是不是合宜啊。那早期操练这些的时候啊，闭眼睛冥想，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有人就出来做见证了，我看到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啊，照样服侍啊，是不是一定要看到东西才服侍呢？大陆的重生派就是这样啊，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没有看到东西？没有啊，你哪一天重生你都不知道。来来来，领重生，这叫领重生大会，大陆就是这样的啊。那你一定要闭上眼睛啊，祷告进食，你看到东西了，哎，或听到一个什么声音了，哇，那你得救了啊。大陆领重生慢慢到很偏差，就变成这样了，你懂我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上帝的一个啊，我们在教会去掌啊把关啊，上帝既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啊托付啊，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呢？啊，犹太人撒母耳记你们读了，打仗打不过把约柜抬出来了，对不对？根本就是迷信嘛，讲句不好听的话嘛，你把整个会幕搬去也没用的，上帝就是不与以色列人同在，照样打败约柜还被掳。这里面学习到什么？神要破除以色列人这种迷信，不要认为就是哎，你们读过了马太福音，施洗约翰说了说什么？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啊？是不是你们就好像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救恩？没有的，要悔改，是不是？你看施洗约翰他就发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信息，这种信息犹太人不爱听的啦，我可以告诉大家，哦，那简直是犹太人的叛徒啊！但是这样的信息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难怪他到旷野传道，别人还从耶路撒冷跑到旷野去接受他的洗礼。而今天这个时代是要什么信息？请问大家啊，一本古老的圣经啊，每一个时代教会的父亲都是神的道，认罪悔改最基本的这样子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是什么教会的制度改变会大复兴的，是大复兴以后才发现需要有更好的制度来适应大复兴啊，是这样来的啊。初代教会也是一样嘛，是不是啊？彼得一讲到三千人认罪悔改，接着教会的制度需要改变，因为人多了啊。所以我们要看见哈，一个圣，我们今天读撒母耳啊，我们要回到这个先知的里面去了解的时候，撒母耳从但到别斯巴，人家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大仆人，他所传讲的内容无不应验，不是开玩笑的了啊！就这样还以色列人还不听他的话啊，还不听的啊，藐视，真正是藐视先知的话。到了最后他们诚心悔改的时候，先知所讲的道对他们才有影响力，不是先知讲错，而是什么？那些人还没有预备好，懂了是吧？啊，就像我跟大家讲了，这个奶喝下去肠胃不吸收出来了，那是白喝了，就是这样哈。所以哈，我们在这个先知的内容的里头哈，我不是很赞成这个预言的部分啊。那我认为今天要讲预言的话，可以写下来第二个签字，我认为要这种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其实有了，就现在是用录音带把它录下来。
没有人做统计啊。
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在传统的那种，就是福音派教会待了很久，之前是基督徒会堂待了10年，长老会待10年，然后后来才接触灵恩教会，看了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很容易我们会偏差，我们就看到一些不好的，那我们就说全部都不要，还是说太好了，那我们全部要，那就其实就会都我们会容易走到极端哈。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平衡，并不是我们看到不好的就全部把它丢掉，那是
好。
是说，我是觉得是一个平衡啊，因为
对
先知这个字，也是有两种意思，是就是说预言的先知跟讲道的先知。其实上礼拜啊，王院长他有提到，召会的时候他说两种先知，一种是 prophetic。另外是 preaching prophet， 就是讲道的先知，另外是说预言的先知。
讲预言
两种都要。
讲预言的部分，我相信现在是比较少，不会那么普遍，懂我是吧？是会比较少。
学校退休会就来了一位吴廷牧师。
是我都知道啊。
还有，
我都知道。
我想每一个教授都有不同的看法，那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做参考。
没问题啊，你们如果到将来去负责一个教会，你就知道了。OK， 你现在你们很多人还没有负责到一个教会，等你到负责一个教会有一次你就知道了， OK， 你就知道怎么该处理了。你要晓得这种聚会完毕之后驻堂牧师都忙死了，因为一堆的预言都出现了，你的教会可能意向也要改了， OK。
是我想就是刚才
有些东西吼
要建厂，就是哥林多里面
对
神不是混乱的，
但是今天
说因为有这些不好的，那我们就不要全部都把它丢掉了。
问题是在这里哈，问题是在这里。今天教会的先知跟驻堂的牧师，牧师在教会驻堂，柴米油盐酱醋茶，辛苦得不得了。你懂我意思哈？他带领一个教会，我们自己也开荒，也自己带领教会，知道的。一个教会没有经过七年、十年这样的慢慢建造，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坚固的教会。同工要建立各方面，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一个先知来一次性就讲的跟整个教会的都不一样，你可能七年功夫你就整个有大的冲突，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造就这个很多基本的原则，我们不必要讨论到底现在有没有什么先知预言，这个也不是在我讨论的范围，因为也超过我的能力了。我只是说假如今天在先知的这个部分跟牧师驻堂牧师的部分我相信一般的弟兄姐妹会很看重这个，我会很坦白告诉你，不会看重驻堂牧师的。你自己去牧会，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你去牧个会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你那边苦得半死，接济也是你，半夜人家生孩子也是你，全部都是你，最后来了一个大先知讲了个半天，你全部都不对，你愿意接受吗？我话又讲回来了，对不对？辛苦都是你，流血流汗都是你，最后上帝差了一个先知说你错了，整个意向都不对，整个教会要改，从头改到尾，那很多很多想要改变的当然是很高兴咯，这个教会就产生问题了。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原则来看一下，我自己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这些我都经历的，也瞒不了我， OK。这个什么圣灵讲话呀什么我都知道的啊，我都尽力的，但是上帝没有天天给我看异象，我蒙召的时候也是有异象，可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 OK。 神带我是这样，所以我也相信有，懂我是吧？保罗就是一个马其顿呼声嘛，完了以后他就走十字架道路，对，大马色光一照，你去研究保罗，他一生的当中他是所传的是什么？基督与所定的十字架，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是没有灵恩经历，是不是但是他主要的内容他是传基督与所定的十字架所以你看哥林多前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一个做先知仆人的角色到教会去服侍是要造就教会的，很重要的， OK。 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真的教会有问题一个做真先知的应该先会跟同工团队交通，懂我是吧？不会直接这样讲，这个是不符合神做事的法则因为在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既然神教会设立了驻堂牧师同工团队，他们也有神所设立的权柄不要去超越教会权柄。这是今天做神工作的很多的你去超越，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差传，我也跟你们讲，我经常五六日我在不同教会去讲道我不能超越教会权柄，懂我是吧？我到了人家的教会上帝在那里设立了有牧师，甚至只是传道人，甚至没有牧师是一个团队而已，我到那边也是要顺服整个教会的制度，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是去造就你讲了三天道就走了当然了，这个如果把一堆的问题都留下来，对这些服侍的人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我自己牧过会，我自己很清楚，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觉得说做一个先知要从他的这一些的去从一些很基本圣经的一个律去传讲当然先知的里面我们讲到其实牧师其实就是一样的，都是先知讲道都是先知讲道。那么以在旧约，你们读了先知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先知 他有讲预言没有错啊，有很多的预言，但是这些绝大多数的预言可以讲说是跟国家的兴衰、跟主的神的关系、跟认罪悔改是有关系的，懂我是吧？他有劝勉，他有造就，他也有警告，也有审判啊，也带来安慰啊，复兴的话语啊，是他自有他的啊一个正常的一个啊一个内容的哈、啊。所以操练这个先知的职分啊，其实今天教会的驻堂牧师也是一样的啊。圣经里面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圣经就是让我们能够督责我们，对不对？让我们归正学义嘛，是不是一样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要搞清楚了啊。一般所谓的预言就是指的啊，小一点就是明年你会新工作啊，大一点就是啊，教会明年可能会职堂，会这样讲这一些类似的哈、哦。那么这些呢，我自己认为说听听就好了。以前有一阵子，还有一个人东部从打电话给我，哎，张牧师啊，我们这里的美国大先知说加州要大地震了，要沉到海里头，你跟教会的会友讲一下，大家这一天一定要离开加州。我说哦，感谢主啊，马上要与主见面了，好的无比。OK， 那你要我驻堂牧师怎么办？对不对？如果有事没有事，空袭警报一下，请问你今天神的家到底还有没有他的标准？是不是？啊，如果既然你既然要听这些的话，多了，还有很多的东西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啊，这个以后不好讲啊。美国要接受上帝的大审判，我说对，美国有很多罪恶，别忘了这也是一个基督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如果美国现在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要审判毁灭美国，我告诉你全世界一般国家应该先阵亡的，对不对？是不是比那个非洲国家灭种的多了啊？不公道不仁义还没有上帝的国家多了，是不是啊？那美国毕竟你没有到过中西部去看，你去美国中西部看这些圣经带有多少圣徒啊？啊，你今天要讲这传讲这些，没有那种，我觉得没有 sense， 很坦白讲，我一听我就哈哈大笑，啊，我一听就哈哈大笑，大家听着就哦好紧张，我们住美国很不安全，那你要逃到哪里啊？哪里都不可以逃，全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好的，我可以告诉你，毕竟还是以圣经立国，人还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最基本的根还在这里嘛，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今天不是讲什么，我是有一些很基本圣经的原则啊。圣经如果要做审判，是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徒一定要被带走的啊。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还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天天在念主导文，最后是我们上帝要大审判我们。你今天得到的信息是平安稳妥，爱主的深更深，还是恐惧战惊？OK， 你自己要想想看，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与神和好，与神和乐，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凭感恩去侍奉的，到最后是恐惧战惊，你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嘛？你今天如果是恐惧战惊，基本有问题的。我们今天是存感恩的心去侍奉啊，是这样，所以这是圣经的根基。所以啊，我是走过一圈过来的啊，所以我也讲句实在话，圣经还是最重要。今天教会不是缺预言，预言太多大家也挺累的。今天教会是要多一点，好好认识十字架跟基督。
我觉得这些呀，就是我还是见到还是有一些真的是有这个恩赐的见证，但是通常我觉得这些先知预言是见证神已经跟你说的话，他是印证神早就神已经跟你说的话这样子。那至于那些其他类的，那是比较像你刚才提的那些，都就是听一听做参考就好了，不一定相信。
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一般来讲都还不是非常成熟，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哦、啊，可以这么讲。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毕竟哈、哦，在圣经当中，整个基督教的主流2000年以来，还是以神的道扎根是为主的。啊，事实上，大家研究教会历史，基本上最少三个路线嘛。传统性的四经哈、啊，就是我们讲福音派好了，啊，一个是属于这个啊默想派，对不对？ 啊，锡安堂这个默想派啊，是这一类的，对不对？啊，是走内在的，与主同定十字架的啊，这个也是很不都很好啊。一个就是走灵恩的，是不是？基本的基督教就是三大路线嘛，啊，是这样。那你不能否认，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从初代教会一路到今天，整个最大的一个主流还是在于啊，释经讲到这一方面，因为大家想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计划就必须讲圣经，啊。至于你明年会不会奉献做全职服事的传道人，说句良心话，有预言也好，没预言也好，时候到了你也走上去了，因为既然神要做成，不告诉你也会帮助你的。有预言只是提醒你，像保罗前面有捆锁，圣灵告诉他前面有捆锁，对不对？是上帝透过圣灵啊，已经显示他，让他知道以后你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是神早就告诉你了，让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但是事实上，圣灵不透过这样的工作去告诉他的时候，他还是会遇见捆锁的，你懂我是吧？啊，神的计划还是照做成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信心呐。如果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要透过预言讲出来，信心就越来越小了。当你灵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信得过上帝的时候，预言对你来讲只是给你知道将来你碰到这些事 confirm 这是神啊要做的，所以你就很安心的去领受。但是没有预言，预言不是天天发生的，没有预言你还是要过你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懂我是吧？不要把那个当作主流，你把那个当作主流，天天大家就预言了，今天我能不能出去祷告上帝没有话我就不出去了，你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迷信，讲句不好听的话啊，这就是我最担心的。OK， 现在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教会牧师讲神的道，他不听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先知告诉他，打电话求问先知，先知跟他说你可以做，他就做了。其实，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你要不要求问先知？你自己有 knowledge 嘛？你的 income 够不够嘛？对不对？你去找这个银行的 agent， 人家早就算给你听了，电话一个，你收入多少，你要买多大的房子，马上就算给你了嘛。啊，所以你也有你的责任嘛，不要什么东西都是要透过一个所谓的先知的预言，懂我是吧？哈，是这样。但是不是会有先知预言啊？我也不能说没有，对不对？这样说也太极端，是不是？可能有，但是我相信是不是那么平常性的出现啊？这是我认为的。OK， 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去看哈，因为你们。自己去负责一个教会，带领一个教会三年五年十年，我相信你到最后也走的是走在中间的路线了啊。只要对弟兄教会有造就的我们都愿意啊，那个不太合一的我们暂时先摆一边，大家都不完全，没有人谁是完全的，但是规规矩矩讲圣经，这个还是最可以讲是最好的，因为毕竟上帝的话是灵灵粮嘛，啊，让我们真正认识他，啊，这个还是圣经了，啊，这个才是一个主线哈，啊。所以有这样的恩赐要这样操练的啊，我个人也不会去反对啊，不会反对。但是就是说要让你知道啊，先知的传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要讲预言，毕竟还要有神的道的基础，别搞错了，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都要分辨这是不是神给你的，是不是？大家都还有魂的问题嘛，刚刚讲的很好。啊，是这样。
说有时候先知还是会打瞌睡的。所以我想说，就算真的先知也是会打瞌睡。
我到现在我都不看，我都不听什么先不先知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信得过上帝。啊，我到大陆服事七八年，从来没有先知跟我讲，你这次去会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我们出事的时候，也没有先知说你前面会出事。还不是跪下来祷告，上帝也是救我们了，一样的，对不对？啊，当然有那种事情，感谢主，我不能说不好。哎，那我也经历过，有人打电话，但是有我要去缅甸，第一次我去缅甸到腊戌，我刚好重感冒，我不想去。讲句实在话，我也有软弱。腊戌全程的人基本都是得什么疟疾，他们啊，对，在缅甸人都知道啊，仆人我也很害怕。我也有肉体啊，不必唱属灵高调啊，你自己去试试看啊。所以我也很紧张，我刚好我又从中国出来，我又不想去，我也很累了，想休息了。 当然我最难过的时候，也有姐妹打电话给我，啊，不太认识的，突然打电话来说，用诗篇的话，啊，来安慰我，啊，哎，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只是用诗篇的话，那我一听我就知道啊 ，OK， 他就是用圣经的话告诉我，多的人的话一句没有，这个我一听我马上知道 ，OK， 去，没想到坐飞机啊，越往新加坡去，居然好了。感冒也不感冒了，这也是怪，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求来的，你懂我是吧？啊，因为到了缅甸，你会问住缅甸就知道，到了那个深山，什么药都没有的，啊，这很辛苦的，你的身体不好，你自己会吃亏的，对不对？哈，到那边服侍，我们不是本地人嘛，毕竟不行的，好，所以我觉得说很多的事情哈，慢慢你久了以后，你就会习练通达，懂我是吧？哈，习练通达，但是有一些。对于不太纯熟使用这种恩赐的，我都比较建议，就是说，不好意思哈，不要到教会去操练了。羊群不是你操练的场所了，那是上帝的儿女。我讲的不客气一点，好，是这样。哎，那好好的在一个小团队先操练，可能比较好，懂我是吧？这是我的建议。就像你们要出去讲道，也要在神学院操练好再去讲嘛，是不是？啊，人家教会才认可你嘛。如果你都没有操练好，在上面乱讲一通，当然啦，人家三年不让你讲了，你也不要怪教会哦。因为教会的长老牧师有责任的，是不是？他也要看你讲的符合圣经嘛，一样的嘛。不然上帝设立我们在教会干什么？没有 check and balance， 只是一位是一个先知，那不是好笑吗？啊，这个完全就把整个圣经，啊，这个连君王都要有先知去 check 他了，是不是？那先知所传讲的对不对？圣经也有去 check 的，一样的，啊，这个就是神在人当中哈，啊，他知道人不完全啊，要我们去学习的，大家都很谦卑哈，啊，都不是完全的哈。
我觉得在这个刚才老师所说的释经派、默想派、灵恩派，
哎，
这三个当中打出一个平衡点，
嗯，
也不是说偏向某一个派，
对，
就是说我们以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基础，
对，
我们个人还是要有个人的灵修生活。那当神差遣有先恩赐来跟我们说一点，我们还是有一个要存着一个开放的心，愿意来听，但是我们不会去跟着先知到处跑，而是说神若不带来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听。那凡是查验，是若是出于神的话，他是我们心中会觉得很平衡，是一个印证，就是说，而不是说也不要刻意的去排斥。我是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点，就是这个三派当中，打成一个平衡点，不是说哪一派特别，就是一定是这样子，就是那对的这样子。
我
是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哈，以这三个路线来讲的话哈。传统的这个释经的路线、讲道的路线，哈，这个是根基，啊，你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哈说只要其他的不要这个啊，这个是错误的。那么走先知的这种路线，那个只是像一个啊，我们讲说是冲锋队一样，稍微冲一下哈，啊，但是不是很普遍，懂我是吧？你从新旧约来看好了。就像保罗的布道，我们刚刚讲了，先知啊，他自己本身啊，上帝也是跟他说话，对不对？但是神也给他异象，但是你去研究他异象并没有那么多，他不是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异象给他，没有的。甚至他走的时候，啊，巴拿巴带他到了是什么？居比路。为什么去居比路？很简单，居比路是巴拿巴的老家，懂我是吧？他还有啊，按照这个尼托森弟兄讲，可能还有魂的作用啊。啊，不要忘了，我们还是活在世上，还有喜怒哀乐啊，这个都没有的话，不知道变成什么人了。好，那么巴拿巴为什么到居比路去？因为这是他老家，懂我是吧？他带保罗去那边，有人接待他，他也比较容易去做工，很简单。等到他们去分家的时候，巴拿巴又带着马可去居比路了，对不对？哈，啊，就是去那边做，所以还是有地缘性的，还是有这个人的思想筹划在里头，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完全挪掉，懂我是吧？因为上帝造我们，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去处理事情，啊，那等到保罗去的时候，保罗当然，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就往哪里走啊？他不坐船了，陆路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走陆路啊？保罗是哪里人啊？大树啊， 你想到没有？很简单吧，你就记起来了。那往北边走的这条路对保罗来讲是 piece of cake， 因为他一离家一走那条路到耶路撒冷的，对不对？对巴拿巴讲了，那就不同了。他的老家在居比路，坐船对他来讲挺好啊，一个吃山产，一个吃海产。你就了解哈，你们就了解我在讲什么。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神为什么在旧约的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到摩西五经立约还要去叫亚伯拉罕把祭物找来。今天你跟我看不懂，今天咱们立约大家一人签字就结束了，对不对？就算立约成就。旧约为什么这么麻烦，又是撒盐啊，不同的方式这种的形态，因为这是上古人立约他们能够明白的方法，懂我是吧？所以神他要让人明白，今天我跟你立约要让你知道我是真的跟你立约，而是让你去明白为什么要制造会幕。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叫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这么麻烦造圣物呢？啊，圣物这么的精细啊，尺寸什么都给他们，对不对？啊，那整个到了新约的时期，他就是讲啊，这个是预表基督的。那么一样的嘛，神知道以色列人啊，需要透过所谓的实物教材，能够来认识上帝啊做的这啊整个的这个计划。那么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讲，我们读旧约我们当然读不懂，这是很肯定的，对不对？比如说为什么开东门不开西门呢？请问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因为亚当是被从哪一个门被赶出来了？伊甸园东边的路嘛，是不是？很简单嘛，是不是？人从东边的路被赶出去，上帝设了基路伯看守基路伯道路，人就从此进不了上帝的家了，神人分隔了。今天借着东边这个路，人借着献祭带着礼物割耳板，上帝要人带着礼物，这些都有预表性的，就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带上帝所定规的，表示你的信心跟顺服。而这些预表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指的耶稣了，我们是靠着耶稣今天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那今天很简单，耶稣骑驴进什么门啊？东门。了解吧？我就告诉你们啊，为什么耶稣骑驴进东门？耶路撒冷十二个门，哪个门不好进啊？他就没事干了，骑个驴进金门啊，进东门啊。一个是先知以西结的预言啊，第二个，因为他其实就是那个祭物，懂我是吧？因为以前的献祭的祭物在门口宰杀以后，祭司拿着铜叉把祭物送到铜祭坛去焚烧。而耶稣他就是那个祭物，亲自为我们骑着驴进入到神的家的里头，会幕的里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亲自担当了那个燔祭，这都是有预表性的。所以当话又讲回来了，当一个圣徒去明白这样的一个旧文，从旧约就开始讲，从神人之离开一直到上帝愿意跟神人同住，神人要同住一定要有方法的，是不是？人的罪要解决，怎么解决？旧约就借着啊这个献祭的制度来预表这位未来被杀的羔羊啊。所以当我们圣徒去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没有错，这是知识，真理的知识。但是你没有这个真理的知识，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写，对不对？正确的真理知识才能产生正确的灵命嘛，很简单嘛。今天教会缺的就是需要这个正确的真理知识嘛。那是谁的责任？就是你，就是我，不然你来这边受训干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坐在这里干什么？对不对？啊，你今天训练好出去，就是把上帝的道告诉他们，这是通天之路，靠着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下一步是什么？好好的奉献自己给神用，对不对？这就是你跟我的责任嘛。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去教导的话，说句良心话，旧约跟新约怎么关联，大家也不知道。当然是信耶稣了嘛，啊，但是原因内容这个草这个料是什么，这是需要你跟我去讲的啊，这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其实在预言的当中哈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好了哈，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哈，好，三章第一节，好，那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哈，请大家一同来看哈。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边讲到 在希伯来书的当中讲到这个啊，会幕的当中，因为还有大祭司的系统，对不对？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而今天这位主耶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啊！你看都有关系这个会幕的一个预表哈、啊。那么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好，我们来看新约，从新约的角度先反过来看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到旧约来看，来四章十六节哈、啊，请大家一同来看。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施恩的宝座啊，就是施恩座。而这个施恩座这个字本身啊，本身是指的会幕啊，约柜上面的一个 mercy seat。而这个字啊，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涂抹啊，抹上。啊，抹上松香的抹上，这是动词 verb 啊，啊，形容词就变成啊这个涂抹了啊，涂抹。
老师，你是说指会幕上的什么？
施恩座，施恩座 ，mercy seat， 施恩座哈、啊。好，这个我们会详细讲哈、啊，没有关系，先让你们了解一下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哈、啊，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在约柜的里面有法版。有亚伦的杖啊，有马蜡啊，那么这个律法的法版十诫啊，就代表神的律法啊。那么人犯罪基本都做不到的，对不对啊？所以人来到施恩座，人来到会约柜的面前啊，只有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唯有上面的这个施恩座啊，他为什么要在约柜的上头？因为这个施恩座可以是预表基督的，是满足。神的公义很简单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啊，请大家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哈。啊，三章二十五节哈、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啊。这个挽回祭有没有看到？啊，挽回祭啊，施恩座挽回祭啊，都是同样的一个意义啊。旧约叫施恩座，新约就希腊文翻成叫挽回祭啊。好，这个详细的我们。啊，这是一个重点字，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些资料给你们哈、啊，先了解一下就好了哈、啊。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来看啊，六章十九节啊，六章十九节，好、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六章十九节。他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哈、啊。这个幔内哈 啊, 啊，通入幔内，这个幔子哈、啊，这个幔内哈。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是有预表性的哈，这个幔子裂开就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怎么样受死啊，指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啊。好，基督是在真的帐幕里做执事的，希伯来书八章第二节哈，所以研究希伯来书啊，旧约的会幕律法一定要搞清楚，八章第二节哈，八章第二节。我们看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第二，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哈。那么圣所是真帐幕啊，真帐幕，地上的是天上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啊一个拷贝版啊。那么这个的会幕，这个的圣殿是一个 copy 的啊，拷贝版，真正的在天上啊有一个所谓的实体啊，这个实体哎 original 在天上，但是在旧约的当中这个 original 还没有下来啊，所以就启示了这个地上的东西来做预表啊。那么其实这个圣所乃是指的基督啊，这个基督到了新约的时候才为我们道成肉身啊，这个 original 把旧约里面在会幕一切的荣美一切的预表性在他的啊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传道的当中整个把它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实体啊他才是真正的帐幕里的真执事啊啊，他就是指的这位耶稣基督而言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啊希伯来书九章第八节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九章第八节哈。好，第八节哈，圣灵用此指明啊，头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啊。 那头一层的账目做现金的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哈。好，那么这一个头一层账目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哈。头一层账目啊，就是指的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啊有一个幔子哈。那么我们今天不能够啊进入到至圣所的里头啊，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那今天靠着。哎，只有大祭司亚伦可以进的哈，他的支派。那么今天啊，靠着这位耶稣是我们的至圣者哈、啊。当这个幔子拨开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啊。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说幔子裂成两半哈、啊。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哈、啊。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因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哈、啊。好，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哈、啊，请大家来看一下了。我们刚刚讲了旧约当中的祭物都有预表性的，对不对？这个祭物基本是指的耶稣基督而言的。那么请大家来看十三章第十节哈、啊，十三章第十节，好。啊，我们看到十二节哈，十三章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哈。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啊不可同吃的啊。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哈。十二节、十一节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这是属于赎罪祭的当中，大祭司犯罪的时候啊，所需要用的一种方法。这个大祭司祭司犯罪的话，他要赎罪的话，这个血要带入到啊圣所当中去弹血。你读立位祭的时候，五祭一个特点，血进入到至圣所或圣所的当中，这个祭肉是不可以吃的，懂我意思吧？记住这个原则。那么在赎罪祭的当中，祭司是一个很高的阶级，如果他犯罪影响很大，所以这个血就要带到圣所当中去弹了。但是这个祭肉，这个牲畜，你注意看哈，是带到洁净之所把它焚烧。请翻回立位祭，我们来看赎罪祭的这个部分哈。好，赎罪祭啊，这个在那个摩西五经的我们那个专门的课都会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来，我们看啊，这个赎罪祭哈、啊，请翻到第四章哈、啊，第四章啊十二节哈、啊，第四章十二节哈、啊，啊四章十二节，他说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有没有看到？好，换句话说啊，请看到第三节，利未记四章第三节，受膏的祭司犯罪啊，受膏的祭司他的职分很高。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就要用公牛了，没有残疾的公牛，这个血要带到幔子弹血七次，第六节，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好，那么这个的祭物公牛啊，就必须带到营外去焚烧，不是在铜祭坛焚烧哦，很特别的哈。所以第十二节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有没有看到？好，那请搬回希伯来书十三章来看一下。你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啊死在哥哥他地啊？为什么骷髅地啊？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他说了，其实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出了亚当的咒诅啊。那么亚当是一个地上的王，代表全人类，亚当犯罪害的全人类都一样的在最终必死，对不对？这是亚当的职位非常之高的，因为他是一个王啊。那么亚当的犯罪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职分啊，他能够在地上掌权做治理的工作，因为亚当为万物命名，他来在伊甸园做治理的工作，他犯罪了，影响全世界全人类啊，整个动物整个气候全部改变。今天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从亚当的罪的当中赎出来，他所用的方式就是亲自为我们担当罪，也担当亚当的罪，末后的亚当担当第一个亚当的罪，也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他所 被定的地方要出到营外，懂我是吧？一样的是在城门外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些祭物这些方式都有它的预表性，看到没有？希伯来书13章第12节就讲了，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怎么样受苦啊？他就是在骷髅地哥哥他山为我们啊钉死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姐妹好，这些当你去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骷髅地哥哥他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属灵的意思，懂我是吧？你可能真的没有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读了赎罪记的这个部分，你就晓得他确实可以把我们从亚当的咒诅的当中赎出来，因为他是用了一个祭受高的祭司犯罪的一种方式啊，最大的一种啊方式来赎罪啊。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为什么在旧约当中都有它的预表性啊，啊是这个样子的哈。好，那么所以基督是在营外被杀的祭，就是赎罪祭啊。今天我们说，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一次献上就能够担当众人的罪，使我们就得以成圣啊。那么除了是一个血约以外，从耶稣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这是唯有这个方式才可以把我们从亚当的里面赎出来。除了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还要根据受膏祭司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啊，出到营外开始焚烧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啊。啊，到了希伯来书就 confirm 啊，旧约的赎罪祭里面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所以各位你就知道啊，你们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基督的影子啊。旧约是 shadow， 新约的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最后被钉死，完完全全都按着神在旧约当中所预定的计划啊，是这个样啊。好，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哈，我们来看诗篇29篇第9节啊，诗篇29篇第9节哈。好，我们今天就我讲哈。好啊，今天精神比较好啊。嗯，后面还是你们要请你们讲哈，我们先来看诗篇29篇第9节哈。好。嗯。Yeah, sin offering, 对。诶，我看哈，这个地方可能是好。凡在他的殿中都称说他的荣耀啊，凡在他的殿中都称说他的荣耀啊。这个好像是不是这个经节哈，可能写错了。凡在他的殿中都要称说他的荣耀。OK， 第九节，对，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九篇第九节哈。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尽啊，脱脱尽光。后面有说什么？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哈。所以整个的圣殿里面的哈，都可以称作是有基督的荣耀。我们看以赛亚书四章第四节哈，以赛亚书四章第四节。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章第四节哈。以赛亚书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哈，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的，必称为圣哈。好，好，有没有看到第三节第四节啊？第三节第四节哈，这句话呢哈，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啊，我先不讲，你们去查一下希伯来文哈，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啊。其实是一个把耶稣基督视为一个帐幕啊，你写一下，把基督视为一个帐幕哈，好，视为一个帐幕，把基督视为一个帐幕，这些经文非常之多哈，啊， 好，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子里面哈，对新约的应用我就发下去给你们哈，来，请大家一人拿一份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旧约的，好，来从这边从这里来哈，来看约柜的搬迁史哈，来看约柜的搬迁史哈。好，好，我们在约柜的里面哈，特别去看到沙漠记的搬迁史哈。这个约柜呢，我们先看18章第一节哈，约书亚记，好，我们来看一下18章第一节，好，18章第一节，好，约书亚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18章第一节哈。当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哈，请大家来看18章第一节哈。那么这个会幕呢是设立在这个示罗的哈，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哈，18章第一节哈，18章第一节哈，好，少一章吗？好，没关系哈，我这边有这张给你，好，给，好，我们看18章第一节，大家来看一下哈，约书亚记第一章18章第一节，好，请读。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好，第一个是什么？示罗，看到没有？把它圈起来哈。第二个就迁到了，曾经迁到伯特利啊，士师记第二十章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地点稍微了解一下哈。好，我们看士师记哈，二十章十八节哈，二十章十八节，士师记。好，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有没有看到？啊，伯特利啊，所以一般说啊，先到示罗地哈、啊，这个约柜哈、啊、会幕到了示罗地，后来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好，到了伯特利哈、啊。好，那么我们看沙上第一章二十四节啊，请大家再回来看一下哈、啊。沙上沙漠记上哈。啊，那么后来这个敬拜的时候呢，到沙漠记就是四世纪的啊最尾巴的时候呢，啊尾期的时候呢，约柜哈、啊、又被迁移到这个示罗了哈、啊，等于是会幕又在示罗。沙漠记上一章第二十四节哈、啊，沙漠记上一章二十四节哈、啊。好，我们看四章第三节哈、啊，待会单子会给你们哈、啊，你们不必忙着抄看圣经。来，沙上四章第三节哈、啊，好。我们来稍微了解就可以了，等一下单子会给你们哈。沙上四章第三节哈，那么沙上四章第三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哈。第三节，以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约柜从示罗抬到这里来。”有没有看到？就把这个示罗抬到了哪里呢？抬到了以便以谢啊，看到了以便以谢哈。因为他们准备要跟非利士人去打仗啊，以便以谢哈、啊。好，那么后来约柜呢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七个月哈、啊。六章第一节，沙上六章第一节啊。好，大家不必急着抄，单子待会都给你的哈、啊。你，我只要让你了解，顺个位，懂我是吧？整个顺一下，理一理哈、啊。好，六章第一节，找到一同来读哈、啊，请读。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哦，好了，后来回到博士麦六章十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有没有看到？哦，擅观哈、啊，博士麦他就到了博士麦太阳城呐、啊，哼啊，太阳城，博就是贝土了哈，士麦 Shams 啊。The House of Sun， 太阳城呢，是一个 City of Sun。好，好，你们读和合本哈，那天讲到那个什么儿子哈，啊，你们读这个旧约，讲到什么什么子哈 ，Ben 哈，好，其实这个
Ben
哈 ，Ben 对都可以哈 ，Ben， 其实这个子哈，你去大家要注意哈。不是真的他就是他的儿子，这个是可以讲的他的后裔，懂我意思吧？ 可能是孙子，可能是曾孙，你才能够搞懂中文的翻译就是什么，它是什么子，什么什么生什么子，那个子 ，ban 啊，不一定是啊，就是指的那个直接的第二代的儿子。注意这个问题，懂我意思吧？哈、啊，那么英文叫 son 嘛，哈、啊、，son of 什么，对不对？啊，阿拉伯人常常有这种 ban， 美国人也有的。啊 ，Abraham ben 张啊，就是张氏的亚伯拉罕，就是我 Abraham 张啊 ，Benjamin 是不是 Benjamin 是那个那另不是 Benjamin 是 Ben 哎 Ben 可能是 Benjamin 对不对？但是 Bin 啊，其实阿拉伯人叫 Bin 啊 ，Abdullah Bin 啊阿里，就是我是叫 Abdullah， 但是我是阿里的这个支派下来的，懂不懂？啊，叫病啊，这个其实应该叫病啊，不叫 ban 啊，其实有点不对了。这个就跟那个最好就是跟 Benjamin 有点混了啊，就是搞成英文就有点混了。这个分一分哈、啊，脑子把它分出来。原文啊，病或是 ban 啊，阿拉伯语叫病，阿卜杜拉病呢，阿里就是我是阿卜杜拉，但是我是阿里的后代，懂我是吧？阿里，我爸爸叫做阿里，我的爷爷叫阿里，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叫的，啊，那我是亚伯拉罕张，啊 ，Ibrahim bin 张，就是我爸爸，我爸爸，我祖先姓张，但是到我就是张亚伯拉罕，懂我是吧？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圣经当中你们读那个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特别我讲的是旧约，新约就很清楚了，啊，新约。啊，新约为什么用希腊文？希腊文非常清楚了，神的儿子就是儿子，不会变孙子的。但是旧约那个 bin 那个字 ，ban 那个字，常常搞不清楚的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读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个，就是它的是两代三代的关系。No， 啊，你搞不清楚的哈、啊。你像读路德记你就知道了，路德记第四章哈、啊，就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哈、啊。所以大家啊，你去找啊，后面那几节啊就对了。讲到他的那个后裔啊，他什么什么子啊，啊，好，那大家读的时候以为，哎，圣经怎么记错了？不是的哈、啊，是他其实指那个后裔啊，找给你吧。好，好，路德记第四章啊，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啊、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七节啊，十七、十八、十九啊，二十，还有那个比盖特，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哈，啊，那么这个要特别小心哈、啊，那个读的时候啊，会读出一点你觉得怪怪的哈、啊，好，好，那么就给你们自己去找了啊，这里面就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哈、啊，啊，查查就知道了，好，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啊。这个约柜回到博斯麦了，撒上七章第一节，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撒上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的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20年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好，撒下六章，接着到撒下六章第一节了，大卫营约柜哈、啊，从基列耶林的山上哈、啊，把约柜啊用新车抬下来哈、啊，扛这个，结果神就震怒啊，这是撒上第六章。结果就到了加特俄别以东的家，撒下第六章啊第十一节哈、啊，第十节哈、啊、十节，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有没有看到？好、啊，后来大卫才迎到耶路撒冷，是撒下第六章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哈、啊。好，那么约柜呢就安置在圣殿的里头，历代之下五章来看一下啊。历代之下五章，代下五章啊，好，我们看一看哈，稍微来聊代下第五章哈，请大家翻一翻，了解一下。好，五章第一节哈。代下五章第一节哈，请大家来看，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的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的殿的府库里。第三节、第二节，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长老 好，那这个第四节，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变怎么样？抬起约柜，有没有看到？啊，就把约柜抬到了什么圣所的当中，啊，圣所的当中哈。好，就让你们来了解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啊！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看到没有哈？所以到了所罗门建好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就把啊耶路撒冷的约柜就正式的抬到所做好的圣殿的当中啊，历代之下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哈。好。好，那么犹大亡国了以后呢，这个约柜就不见了。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南国犹大，约柜不见了。那么这个约柜不见呢，到哪里出现呢？啊，现在不知道，是一个谜啊。你们看到那个殿志里面常常有记载这个约柜，有的人说是跑到伊索比亚了啊，这个哎，一个电影哈，人都可以去看，但是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啊，确实也不知道。但是约柜这个字在出现是在启示录11章19节，就讲到天上的约柜的显现啊。启示录11章19节啊， 11章19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启示录11章19节啊。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什么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那么这是11章19节，就讲到天上的约柜的出现哈。这是约柜啊，整个我们从上帝怎么样设立这个约柜哈， 会幕圣殿约柜这样的一路的转换啊。那么最后呢啊，约柜就失踪了啊，失踪了。
被提到天上去
啊？应该不
是，有可能吧。
事实上我跟大家讲哈，这就都不重要了。因为耶稣再来了以后，这些约柜啊、圣所啊、预表的功能怎么样实现了，懂我是吧？并不会像大家想象的这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我跟刚刚讲了一段耶利米跟以西结里面所说的，犹大啊必定被掳，并且耶路撒冷会毁灭，圣殿也会毁坏。因为对犹太人来讲，我跟大家讲，犹太人一直认为跟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是完全一样的。犹太人一直认为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会幕后来转成圣殿不可能会毁灭的，你懂我意思吧？因为这是神自己设立的嘛，是神的荣耀之所在嘛。那么为什么啊？先知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很气这个先知，他们甚至有人说他是假的啦，一样的。因为对于整个的南国犹大人来讲，他不会觉得说啊，上帝会亲允许一个外邦的人把上帝所设立的荣耀的圣殿整个会毁灭掉，对他们来讲不可能的。这好像就是个护身符，懂我是吧？这就是护身符。今天我到底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上帝既然已经启示了这个约柜，启示了圣所啊，这就是我们犹太人的护身符啊。我们再怎么样躲到圣所一定就是安全了，因为圣所是神同在的象征嘛。所以但是他们忘记了，在民数记的当中，当以色列犯罪的时候，神荣光曾经怎么样离开过会幕的，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经节的，神的荣光会不会充满在会幕，这是关乎到以色列人是不是能够与神同行，懂我是吧？啊，这就是关乎到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属灵真正的关系。所以整个的旧约他发出一个信息啊，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以色列是不是真心的敬拜啊？是不是一个从信心里面认罪悔改？这才是一个旧约先知里面要发出的一个时代的信息。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都说要悔改，要悔改，是不是啊？一大堆的悔改信息出现了啊！不管是外邦人要悔改，约拿书，还是阿摩斯，还是这个何西押啊，甚至这个哈巴谷啊，他也发出啊，义人因信生啊。虽然犹大是败坏了，但是这些悔改的义人，上帝一定会保护。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先知所发出的信息哈，是符合整本圣经的启示的啊，就是罪人需要悔改啊。所以一个时代的先知在任何时代都会发出这样信息，懂我意思哈？所以今天一样的哈，讲到先知的职分，第一个传神的道，第二个发出时代的信息啊，使得罪人能够真正的认罪回到神的面前。 啊，我想这是啊，从旧约先知被呼召出来 check and balance， 一直到今天的新约教会的功能做光做盐哈，最大的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所以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啊，那怎么样做门徒呢？一定要把福音传出去，让他们认罪悔改，并且啊能够接受这个啊 education， 啊接受神的道的一个。啊，一个命令哈，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没有？这耶稣所讲的，也正是犹太人所犯的错误，因为犹太人认为，只要我们有那个法宝、约柜、会幕、圣殿，我们就保证哈哈啊平安啦，平安啦。刚好主耶稣说了，你要有上帝的同在，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同在。你看到这个才是真正的信息啊！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先知出现，他要开始做 check and balance， 不断的调整，啊，包括耶稣的时代，包括保罗的时代，啊，包括施洗约翰的时代，啊，包括哈巴古书，啊，包括马赫西亚、耶利米、啊，以西结这些的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弥迦书所说的世人呐、啊，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岂不知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啊？这就是整本圣经先知最伟大的信息啊！包括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啊，整个圣经里的一个啊真正的核心内容，核心呐 啊，这是十字架，我们得救以后再来要怎么样，就是这个核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并且要爱人如己啊，要行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行公义，好怜悯，马太福音23章23节一样的信息，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哈。所以啊，我就跟大家说哈，这就是啊，在沙漠记的里面哈，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形式主义啊，把约柜当作护身符，南国犹大也普遍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当中，主耶稣说了，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才是真拜父，一样的把。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错误做了一个调整，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形式主义嘛，在这里敬拜还是在那里敬拜，哪里比较灵好，我们基督徒也说这里比较灵，那里不灵，那里比较灵，我要到那里去聚会，全部是搞形式主义啊！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进入到圣经的核心的里头，看到我们与你的关系，这是你所要的，求你来施恩帮助我们。旧约以色列人的错误，我们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日光之下别无心事，这是你为什么差派你的仆人先知不断的传讲，要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来归向你。谢谢主啊！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读沙漠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时代的先知所负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啊，在神的家中常常能够为你做光做盐，能够把圣经当中十字架与所定的基督常常的传讲出来，好让我们不断的借着十字架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不断的来 check and balance，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啊达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施恩祝福我们的课程，也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您。
谢谢。